在40年前，1979年1月底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领导邓小平访美国。
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的 领导人邓小平访问美国。
咁嗰时咧，佢好紧张。
那时候他很紧张。
佢知道咧，佢喺美国讲英文，所以咧，佢平时咧就成日去学英文。
因为他知道到美国要讲英文，所以他平时就学英文了。
喺75岁嘅时候学另外一种语言咧，唔系容易嘅。
在75岁来学另一种语言呢，是
但系好用功。
但他很用
功。佢每日系咁样学。
很努力的学。
你知咧，上个年纪咧，有时我哋学嘢咧，左耳入右耳出噶啦。
你知道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学东西是左耳进右耳出。
咁啊，教佢个老师咧，知道慢慢个日子越嚟越近啦，佢要走啦。
那教会的老师知道说，是日近了，他要走了。
咁啊，邓小平临上机之前咧，个老师就同佢讲。
到他要上飞机的时候，老师跟他说。
你乜嘢唔记得都唔紧要。
啊，你什么都不记得没关系。
唔好忘记你个名。
不要忘记你的名字。
啊，咁咧，好咁啊，邓小平咧就记得，啊，记得。
啊，好了，邓小平说，我记得。
咁啊，去到美国之后咧，哇，有个红地毯欢迎佢。
啊，到了美国咧，就用红地毯来欢迎他。
咁咧，佢咧嗰日咧就同好多人咧系握手。
那很多人都拍掌欢迎。
咁咧之后咧，佢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然后他就开记者招待会。
咁啊，有一个顽皮嘅记者咧，好想知道究竟呢个大国嘅领袖。知唔知道我哋美国嘅历史同埋文化咧？咁
那有个很顽皮的记者呢，想要试探他，看他知不知道美国的文化。
咁佢咧就问佢啦，佢话我想请问你，我哋美国第一个总统叫乜嘢名？
啊，他就问邓小平说：邓先生，请问你，我们美国第一个总统叫什么名字？
咁啊，邓小平嘅时候咧，好似又听唔到，又唔明白咁啊。咁佢记得佢老师讲，啊，我记得佢个名，咁所以话，哈，啊，好，我先等，就好似咧 Washington 咁样。
啊，他就也不记得了，可是他记得老师跟他说，啊，要记得名字，说说好，那就说说 Washington。
哇，咁啊，个个哇，真系好嘢，即系成为大国嘅领袖。
那大家就以为，哎呀，真好，真好，你是成为大国的领袖了。
咁啊，跟住咧呢个记者咧又唔忿气喎，佢话啊，我睇下佢对我哋北美嘅文化系点样先咁。
那这记者不服气啊，再问问 北美的文化是怎么样呢？
咁佢话平时我哋北美嘅人做咩多噶？咁
那平时他就问他说：我们北美人平时做些什么呢？
咁啊，邓小平谂下，小平啊，好似 shopping 咁样。
于是邓小平想想说：小平就是我英文的 shopping。
啊，今日咧系呢个嘅今日嘅节期咧系五旬节。
今天呢是五旬节，
亦都系圣灵降临节，
也叫圣灵降临节。
我哋睇翻下咧，圣灵降临节呢一个嘅历史咧系一个犹太嘅文化嚟嘅。
那我们知道五旬节是一个历史，
但我哋中国冇嘅
犹太的文化，我们中国没有的。
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系慢慢睇下，由呢个犹太嘅文化慢慢演变为一个普世嘅去纪念呢一个嘅日子。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从犹太文化慢慢来纪念，变成基督教的一个纪念节。
喺旧约里面咧，我哋睇到咧系有7个嘅节期，而有3个咧系大节期嘅。
我们看到那个犹太人有7个节期，其中有3个是大节期。
咁啊喺旧约里面咧，我哋睇到好清楚咧，就系咧系一个嘅7七节。
我们很清楚看到有7七节。
就系五旬节啦。
就是五旬节。
五旬节咧就系咩咧？系讲到系一个嘅庆祝丰收嘅节期。
是一个讲到庆祝丰收的节期。啊，
喺五旬节里面，亦都话系旧约里面讲到呢个7七节，系希伯来文嘅意思，就七七。
即系希伯来文就叫做7七节。
那个意思就是讲星期，
那个意思就是说星期，
就是讲到逾越节同埋呢个五旬节之间，总共有7个礼拜。
就是讲到说，在逾越节跟五旬节之间呢，就有7个礼拜的。
呢个系纪念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后50日，
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50天。
犹太人咧系相传咧，耶和华就喺呢个西乃山咧系颁布俾摩西呢个10诫。
犹太人相信是犹太人在西乃山受摩西，经过上帝经过摩西颁布这个律法。
就是是讲到神所赐下这个语言的启示，
就神赐下语言的启示。
在这个图里面就讲到在旧约利未记很清楚地讲到，就是在安息日后第一日开始计五十日。
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地说明，在第七个安息日之后的五十天就是五旬节。
在新约的时候呢，在基督教的传统当中里面就讲到呢，这个圣灵降临的日期呢，就在复活之后五十日。
在新约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圣灵降临的日子是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十天。
五旬节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五十或者第五十。
五旬就是说五十或者第五十的意思，
就是在复活节之后第七个礼拜，
就是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七个礼拜。
就换言之，就是在逾越节之后共有五十日，
而复活节就在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
所以我们今天去纪念这个圣灵降临这件事呢，是在讲到这个使徒行传。
而这个圣灵降临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出来的，
不是根据利未记的，
不是在利未记里面记载，
是今天教会另外呢是立这个节期，
这是教会另立的一个节期。
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说，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
在圣经里面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
什么是糊涂人？
什么是糊涂人？
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这里讲到就是什么呢？去领受这个的圣灵充满。
这里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
在一对夫妇很匆忙地就去到这个船码头呢，想坐船了。
有一对夫妇很匆忙地到那个码头去坐船。
咁去到嘅时候呢，咁呢佢呢就问嗰个码头嘅管理员啦。
到了码头他就问那管理员说，
佢先生啊，九点钟去维多利亚嘅船几点钟开啊？咁
他就问说，先生啊，九点钟去维多利亚的船是几点钟开啊？
咁呢个管理员呢好奇妙咁样望下佢，又唔知道点样答佢好。
这管理员就很奇异地去看看他，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后来他说九点钟的船，那就看看九点钟开啦。
那他就说九点钟的船当然是九点钟开啊。
那这个人呢就讲了，他说我的手机呢是八点五十八分，我老婆那个呢是八点五十七分。
可是呢，我的手机那个时间是八点五十八分，我太太那个手机的时间是八点五十七分。
但这个钟呢是九点零三分。
但你的钟是九点零三分。
到底我应该看哪个啊？
到底我要看哪一个时间呢？
那个船管理员呢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喜欢看哪个就哪个呢？
于是呢，管理员说，你喜欢看哪个就看哪个。
你可以看你那个，也可以看你那个。
你也可以看这个，看那个。
但你要知道呢，你要看我那个。
但知道你要看我的那个时间。
这个人呢好糊涂咁样。
因为这个人很糊涂的。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你嘅我嘅理论。
这个世界上很多有你的理论，我的理论。
我哋今日唔好成为一个糊涂人。
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
我哋要明白神嘅心意。
要明白神的心意。
我哋要被圣灵充满。
就要被圣灵充满。
今日呢一个嘅圣灵降临节。在这个的夏令营里面Pastor Abe 也是同样讲这个题目。
今天我们的退休会里面，陈永峰牧师也是讲这个题目的。
今天我们从这个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是被神充满是可能的，也是被圣灵充满的原则和表现。另外呢，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例证，就是在彼得身上我们看到。
这个被圣灵充满是可以的，是真的。而且我们今天要讲是被圣灵充满的原则跟表现，还有圣灵充满的一个例子。
首先看看这个被圣灵充满是可以得的。
这个被圣灵充满呢，是我们可以得着的。
在给大家看的经文里面，在《使徒行传》就讲到说你们要受这个圣灵的洗。
在《使徒行传》里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另外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圣经里面讲到要被这个的圣灵充满。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要被圣灵充满。
而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呢，就讲到要 叫你去接受这个圣灵，奉耶稣的名受洗。
而在第三节说、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受圣灵的洗。
咁啊，亦都咧喺唔同嘅经文里面咧，亦都讲到好清楚，就系喺呢个嘅啊，知道就系喺呢个重生之后咧，这个被称为圣徒。
啊，我们就知道在其他经文有提到说，要重生之后就成为圣徒。
喺呢度有七次系讲到啊重洗，圣灵嘅洗。
这里的经文有七个经文讲到提到说是受圣灵的洗。
究竟圣灵的洗是什么呢？
那么圣灵的洗是什么呢？
在这个七次当中给我们看到圣灵的洗是一次性的。
我们看到在这圣经里面说圣灵的洗是一次性的，
也是这个生命的改变，
也是生命的改变。
而圣灵充满呢是多次性的，
而圣灵充满是多次性的，
是生活的改变，
是生活的改变。
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也都很清楚地讲到，他说人若果不是有基督的灵，他就不属于基督。
有罗马书里面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
圣父差遣圣子耶稣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圣父差遣圣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再差遣圣灵使到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
又差遣圣灵来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人不是接受上帝的灵感动，人不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
如果人不受圣灵的感动，就不能称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当我们去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当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圣洁。
圣经就讲到，他说使到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就可以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既然信了他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圣灵的印记。
既然信了耶稣，就有了圣灵的印记。
我们也都是被神的灵所引导，也都是成为神的儿女，
就被神所引导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圣灵做这个印记。
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受了圣灵做印记。
因为我们已经是受到这个圣灵的洗，
因为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为什么不等于圣灵充满呢？
那圣灵的洗是不是等于圣灵充满呢？
因为圣灵的洗是地位的改变。
因为圣灵的洗是地位的改变，
就是讲到啊，从罪人成为这个圣徒。
这个改变就是从罪人成为圣徒。
哎，一生只有一次啊！
一生
啊，都系信耶稣嘅时候只有一次啊！
就是只有一次的改变。
咁啊，圣灵充满咧喺我哋生活上边咧，系继续不断咁样系被呢个嘅啊圣灵所带领。
而圣灵充满是说在生活里面继续不断地去顺服圣灵的来改变我们。
特别我们在这个的侍奉里面，我们更需要是这个的圣灵的充满。
特别我们在侍奉上更需要这个圣灵充满。
就好像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妇。
就好像一对很非常恩爱的夫妇。
他们呢恩爱直到白头偕老。
一直到恩爱到白头偕老。
他们结婚只有一次。
可是结婚只有一次，
但是他们在那个岁月里面一起生活，是经常是充满着彼此相爱的经历。
但是在人生的经历上呢，是充满着那种爱情的经历。
当我们在分析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经里面呢是总共有十九次这么多。
当我们分析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十九次那么多。
每次的出现呢都是讲到呢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呢，是得救属神的人。
每一次提到的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得救，
就是表示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有被圣灵充满的机会。
就比方说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有被圣灵充满的机会。
被圣灵充满
被圣
不是合乎一个的地方，
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合乎只在一个地方，
不是被这个的环境去限制，
也不受环境的限制。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有些祈祷山啊，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山上呢，
啊，你去祈祷嘅时候，你就被圣灵充满啦。
有地方跟人家祈祷，就好像说被
圣
灵充满。
啊，圣经冇讲呢句说话。
可是圣经没这么说。
被圣灵充满嘅经文。
被圣灵充满的经文。
被充满嘅时候系咩呢？系神主动嘅，喺十九次当中就十三次。
被圣灵充满是神主动的，
去求这个圣灵充满只有两次，
在经文里面呢是有十七次，
有
四次自己求充满呢是只有两次，
有四次是不清楚的，
而有四次是没有清楚记载。
所以我看到圣灵充满不是一定要 去求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不是我们要求的，
是圣灵愿意是主动这样去充满着这个人，
是圣灵主动的愿意去充满这个人。
我们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呢，是讲到在这个生活上有成十六次。
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呢，在圣经里有四十六次。
是讲到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侍奉上面，
在生活
传道上面作一个见证，
传道上面都做见证。
这十九次里面都有讲到跟真理是有一个很大关系的，
其中十九次是跟真理有很大关系，
所以圣灵充满是可以得着的，
所以圣灵充满是可以得着的。
第二方面讲到被圣灵充满的原则和表现，
第二次呢就是讲到被圣灵充满的原则跟表现。
在十九次当中里面呢，在旧约呢只是在摩西的身上呢，所讲的只有四次，
而在旧约里面就讲到摩西身上有四次。
啊，呢讲到圣灵嘅充满，其实讲到咧系咩咧？系呢个智慧嘅灵充满。
即讲这个圣灵充满，就是智慧的灵充满他。
咁啊喺新约嘅时候咧，有十五次咧系十四次系路加所讲嘅。
而在新约里面有十四次，那在路加讲的。
咁啊，保罗只系讲一次啫。
保罗只讲过一次。
啊，就系咧系呢一节嘅经文。
那就是这一节。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讲到圣灵充满是什么呢？是很广泛。
圣灵充满的意思是很广泛的，
也都是很重要，
也非常重要。
在这个经历里面十九次当中所讲到呢，是被圣灵充满的情绪是喜乐的。
在这十九次里面所提到的圣灵充满人是喜乐的，
是兴奋的，
是兴奋的，
是没一次呢是呢累在地下那里好像抽筋那样又叫又喊那样，没的，
就不是像那些现在人说的那些倒在地上又叫又喊这样子抽筋那样子。
而且圣灵充满讲方言的呢，在十九次里面呢是三次是不知道的，
在圣灵充满十九次中有三次呢，其中的人是不知道的。
是只有一次呢，是讲话是有圣灵充满。
只有一次明说圣灵充满。
就是圣经里面记载，就啱啱圣灵来的时候，好像风来的时候呢，这人呢就是讲方言了。
那就是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像风吹来一样，所以那些人就讲方言。
所以讲方言呢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讲方言不是重要的。
我们这个的宣道会嘅创办人呢一个嘅孙信博士，佢喺呢一个嘅复兴运动里面，佢都系曾经系求过讲方言，但佢讲唔到。
我们的宣道会创办人孙信牧师在也求过圣灵充满来讲方言，可是他没有求到。
我哋从圣经里面睇到可以讲方言，但系呢唔系最重要嘅。
我们看到圣经里提过讲方言，但是这不是更最重要的。
被圣灵充满不是好像一杯水那样倒得越多满满满满那样。
圣灵充满不像是像一杯水装水一样，越装越多，装到满为止。
我被圣灵充满满80%20%，不是这样的。
那你就可以说我被圣灵充满了有80%100%，不是这样。
我相信圣灵充满里面讲的就是说满或者不满。
我相信圣灵充满意思满或者不满。
在这个的信徒因为爱的激励，
信徒因为爱的激励，
在有些工作或者是事工上面甘愿这样将他的意志情感和智慧
然后在他的生活或工作上面，甘愿把他自己的意志、情感、理智，
去顺服在圣灵之下，
在顺服在圣灵之下，
以致呢，佢喺呢个啊有啲行动上边、生活上边表现出嚟，
而是他能够在一些行动上或生活上面表现出来，
就系圣灵要佢表现出嚟嘅。
所表现的就是圣灵要他表现的。
所以在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人是什么呢？他的思想是被圣灵所带领。
这个圣灵充满就是他的思想已经被圣灵带领着，
也是圣灵引导他的喜怒哀乐，
也就是圣灵会引导他的喜怒哀乐。
有时我们不被这个圣灵充满，
有时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
那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叫这个圣灵有这个担忧，
那就是因为我们叫圣灵担忧了。
圣灵担忧是圣经里面有讲到，就是信徒的说谎，还有是这个的生气。
我们叫圣灵担忧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叫圣灵生气了，
罪就是使到这个圣灵去担忧，
就令圣灵担忧，
罪使到我们信徒不能够被圣灵充满，
都是因为有罪的关系，让不能被圣灵充满。
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被这个的圣灵充满，不要醉酒。
圣经叫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不可以醉酒。
醉酒是讲到这个人，他没有完全没有约束这样自己的能力。
这个醉酒就好像是说一个人不受约束，完全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当这个酒喝完酒之后呢，这个人就六神无主了。
因为人醉酒的话就六神无主，
可能会撞车，会发脾气，
可能开车就会出事，可能很容易发脾气。
酒就使到这个人呢不能够去控制他自己的情绪，
就是说人不能控制自己。
酒是不是这个的刺激剂呢？
酒是不是刺激剂呢？
很多人就是什么呢？喝完酒之后呢，去做很多很多事情，壮胆。
很多人借酒壮胆。
就好像呢，那些运动员呢，他要吃这个的类固醇，有个兴奋作用。
好像那些运动员吃类固醇来加强他的体力。
所以呢，在这个的圣经里面讲到，不要醉酒，就叫到我们呢，不要被酒来捆绑。
圣经里叫我们不要醉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酒来捆绑住。
当我们喝醉酒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酒是一个的压抑剂。
因为酒是一个兴奋剂，
就使到我们呢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对或者什么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分辨到是善是恶。
我们不要被这个圣灵被这个的叫这个圣灵的担忧，
就是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酒叫圣灵担忧。
另外呢，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另外就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经里面讲到呢，要我们呢避免这个的圣灵感动，就是我们要成日去祈祷，要感谢。
被圣灵感动呢，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感恩，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其实在这个的以弗所书里面也都很清楚地讲到，要我们去把握这个时机。
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我们要把握时机，
不要去体贴我们的肉体，
不要去体贴自己的肉体。
在圣经里面也都讲到呢，在十九节也都叫到我们要彼此呼应，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在第十九节说，我们要彼此呼应，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主的名，常常要感谢神。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
还要是存敬畏基督的心，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圣灵充满是叫到我们去彼此呼应，
圣灵充满就是要我们彼此呼应，
就要互相的勉励，
要互相勉励。
好像有两兄弟呢，在 喺度咧倾偈，两个弟兄。
有两兄弟在谈话。
甲个弟兄咧就讲：，哎呀，我翻教会咧已经十几年啦。
甲弟兄说：，我到教会来十几年了。
咁啊，呢个牧师咧，我听到咧，我听到十几年咯。
听这个牧师讲到也有十几年了。
佢跟住讲嗰句咧，我都谂到佢讲啲乜嘢噶啦。
他讲上一句呢，我能够想到他讲的，他要讲的下一句。
另外，岳弟兄咧就同佢讲。
另一位弟兄就对他说：，
我结咗婚咧二十几年啦。
我结婚了二十几年。
我太太一路煮饭都煮咗二十几年啦。
我太太为我煮饭也煮了二十几年了。
他煮我咩餐我唔记得咗咯。
他煮的什么餐我不记得。
但我知道呢，他每次所煮嘅嘢呢，我可以呢食落去。
但是我知道他每一次煮的东西我都可以吃下去。
而且呢系对我有好帮助。
我很放心的吃下去，因为对我有帮助。
圣经里面佢讲到话要彼此呼应，就系叫到我哋去彼此嘅勉励。
圣经里叫我们彼此呼应，就是说要我们彼此鼓励。
我哋嚟到教会嘅时候，我哋要彼此嘅系劝勉。
所以我们到了教会来，我们要彼此劝勉。
啊，无论喺崇拜嘅时候，无论喺呢个嘅团契当中，
无论是崇拜的时候，无论是团契的时候。
另外，亦都讲到要赞美主。
另外也说到要赞美主。
啊，我哋时刻去学习去赞美。
我们时刻学习赞美。
啊，我个人咧好喜欢咧就系跑步。
我个人喜欢跑步。
当我跑步嘅时候咧，我脑咧系不停咁样转嘅。
当我跑步的时候，我的脑子也在跑。
我见到嘢嘅时候咧，我自己去学习咧系咩咧？去一个嘅赞美。
我看到东西的时候，我学习的就是我要去赞美。
或者有时我哋去旅行，去啲远啲嘅地方，我哋睇下山，睇下水，去欣赏下神所创造嘅。
我们有时到远地方去旅行的时候，看山看水，来欣赏上帝的创造。
另外，圣经里面都讲要常常感谢父神。
圣经里说要常常感谢父神。
我今次回来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说呢，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这次回到加拿大来，我对太太说，我们要存感恩的心。
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一个很小的事情上面。
一天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感谢神啊，今天我们家没蚂蚁啊。
我有一天我对太太说，我们很感谢神啊，我们家里没有蚂蚁啊。
因为在十多年在这个中南美洲的时候，啊，无论呢，你摆少少嘅食物喺度，一阵呢啲蚁已经系咪嬲嬲满晒礼噶啦？
因为在中南美洲宣教的时候呢，你一点点小块的食物在桌上呢，一会儿那蚂蚁就把它盖住了。
呢蚁就同你抢食。
那蚂蚁来跟你抢吃的。
另外，圣经里面讲到，佢话全敬畏基督嘅心要彼此顺服。
另外，圣经也说要存敬畏的心来彼此顺服。
就话我哋要彼此去尊重对方，
就是我们要彼此尊重对方。
好多时候我哋讲话啊，呢个人啊佢唔好，嗰个唔好。
我们常常评论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其实系乜嘢咧？其实系抬高我哋自己。
其实是要抬高我们自己。
我哋要彼此嘅尊重。
我们要彼此尊重。
另外，我哋要得呢个嘅圣灵嘅充满，我哋要咩咧？去顺服。圣灵而行，
另外的圣灵充满就是要顺服圣灵而行。
圣经里面讲到，我哋当顺服圣灵，唔好放纵肉体嘅情欲。
我们当顺服圣灵，不可放纵肉体的情欲，是圣经说的。
情欲有咩讲到？就系我好喜欢嘅嘢。
情欲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东西。
就好似我哋嘅手机，机不可失。
好像我们的手机一样，机不可失啊，常常要看。
有一次我哋去拜访嘅时候，咁有个女嘅年轻人，佢话啊，我背脊好痛咁样。
有一次我们拜访的时候呢，有一位女的青年人说：，啊，我背很痛啊。
咁啊，嗰次咧我乜嘢都冇带去，咁啊之后咧我系帮佢去推拿。
啊，那一次我什么都没有带去呢，就只能帮她做一点推拿。
咁啊做完之后咧，佢好舒服。
啊，做完以后她就很舒服。
咁啊过两日咧，我再翻转头睇下佢点样。
过两天再回去访问他呢，
又带埋我啲架撑去，
就把我所有的那些用具带去了。
佢话：哎呀，我唔使啦，佢我个手已经冇事啦。
他说：哎呀，不用需要了，我已经好了，没事。
我问佢点解咧咁快咧咁？
啊，问咗为什么这么快就好了？
他说其实我以前在中国呢也都是痛过一段时间的，后来我没玩手机呢就没事，今次我没玩手机呢两天我没事了。
其实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因为玩手机玩得多了就会背痛，现在这次呢我不玩了我就不痛了。
另外要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要认罪，
另外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要认罪，
罪就是使到我们呢同神隔绝，
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一个六岁的小孩哥 Sarah 他很喜欢呢在这些泥潭那里玩水，
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叫 Sarah 喜欢在那个泥塘里面玩。
有一天他妈妈跟我说，如果你再在那些这个水潭那里玩我们就要罚你。
他妈妈说如果再在那里玩的话我就要罚你了。
在傍晚的时候呢、Sarah 回家了、
Sarah 还是在那里玩，玩完就回家、
他对鞋呢全部都是泥，
那他鞋子都带着很多的泥、
那些衫呢都有泥，
衣服上也有泥。
那个妈就问他 Sarah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如果你在这个泥潭作案的时候我要罚你、
他妈就对他说你记不记得我对你说过你在泥塘上玩我就要罚你哦。
是啊妈我记得你说的。
谢尔说是啊是啊妈我记得的。
妈你就很生气就问他就跟他说了你记得你仲去做，
那妈妈就生气说你知道又要去做。
那个女儿就跟我说事实是这样的，妈当我站在这个水潭前面的时候，
他谢尔说妈你知道吗，我站在那水潭前面的时候
我入面那个好人跟我说你不要去玩啊，
我里面的好人说你不可以去玩，
他拉着我的腿
就拉着我的腿。
另外呢那个坏的呢就跟我说去了去了去了，那结果呢那个坏的拉赢了。
可是我心里那个坏的说你去啊你去玩去玩，结果那个坏的就赢了我了。
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借口，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借口。
另一方面难了我们、被圣灵充满的就是我们没有完全奉献我们自己，
另一方面没有被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奉献自己。
他问他有什么愿望，
天使说你要有一个给你一个愿望，
他希望一架车，
他说他希望有一个车，
因为他给的是一半所以他车一半，
因为他给人家的是一半所以他得到的也是一半。
其实这个是广告，我相信我们的神会这样的，
虽然这是一个广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
就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奉献一半，
很多时候因为什么呢，所以就我们奉献了一半，
或者奉献我们自己的四分之一，
或者把我们自己奉献四分之一。
我们愿不愿意即是完全的是百分之一百将我们奉献给神，
到底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百分之百的奉献出来呢？
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
一方面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能够使到我们呢是被圣灵充满，
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被圣灵充满，
因为神的话语是神对我们讲的说话，
因为神的话语是神对我们说话，
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加的去亲近祂，
神的话语使我们更亲近祂。
在最后圣灵、充满有一个例证，
最后圣灵充满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彼得。
在圣灵充满里面呢、圣经里面呢也都有、好几个人呢、十几个人呢是讲到被圣灵充满，
在圣经里面有十几个人提到说被圣灵充满，
我今天只是想用这个的彼得做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今天只讲彼得。
彼得一生从这个加利利海直至到他是被拉到去罗马受刑、
彼得的一生从加利利做渔夫一直到他最后被抓去罗马受刑，
他是一生追随主，
他是一生追随主。
我们当我看圣经的时候在新约里面记载彼得的生平是很详尽的，
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记载彼得的生平非常详尽。
彼得不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 牧者，
彼得不是神学家可是他是牧者，
所以在这个、彼得前后书里面讲到很清楚，
在彼得前后书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临离开世界之前所写的、这个彼得后书，
这是他要离开世界之前所写的彼得后书。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他不是讲一些理论，
他不讲理论，
他不是讲一些教义，
他没有讲教义，
他不是讲一些神学，
他也没讲神学，
他用他的生命的经历是跟弟兄姐妹去分享，
他是用他的生命经历跟弟兄姐妹分享，
跟他讲到他一生是怎样去追随主，
他讲他的一生怎样的追随主。
西门彼得几时信耶稣呢？
西门彼得是几时信耶稣的？
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就是当他的弟弟安德烈见到这个耶稣的时候，回来跟他说，哥哥，我们见到这个尼赛亚，这个救世主。
那就是在加利利，他的弟弟安德烈看到了耶稣，回家去对彼得说，哥哥啊，我看到了主。
彼得当时还没信耶稣，
彼得当时还没有信耶稣，
只知道在这个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里面所记载，就是在这个河边里面，这个彼得信耶稣了。
就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说，彼得是在河边里面旁边信耶稣的。
就是这个捕鱼这件事了，
就是因为捕鱼的事情。
当捕完鱼之后，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了什么呢？他说，耶稣，我是个罪人，
当捕完鱼，
离开我吧。
当捕完鱼以后，彼得对耶稣说，耶稣，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
为什么彼得会说这句话呢？
为什么彼得这么说？
他又没有得罪耶稣什么？
他也没有得罪耶稣，
而是乃是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因为当时他知道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说，主啊，我是罪人。
所以他说，主啊，我是罪人。
跟着耶稣复活之后，他又再跟这班门徒一起，
当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在煮的早餐，
圣经说耶稣在准备早餐，
这门徒打不到鱼，
门徒打不到鱼回来，
耶稣就跟他们说，在这个船的右边落网了。
耶稣对他们说，在船的右边下网，
他们就拿到153条鱼，
于是他们就打到153条鱼。
他们不知道跟他们说的是耶稣，后来知道之后，哇，这个彼得立刻 落水。
他们当时不知道讲话的是耶稣，后来知道以后呢，彼得马上跳下船去。
而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彼得也都大大的改变。
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就大大改变了。
圣经里面讲到他被圣灵充满，
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
他有大胆的，有胆量的，是面对当时的官，也都不怕入狱。
他很大胆的可以面对当时的官，也不怕，
是继续这样的传福音，
继续的去传福音。
面对一个瘸腿的人，他说钱就没了，不过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
碰到一个瘸腿的人，他说钱我没有，可是我可以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
我们看到彼得在初期教会他很有声望，
我们看到彼得在初期的教会是非常有声望，
很有影响力，
很有影响力，
他会讲道，他会祈祷，他会医病，
他可以讲道，可以祈祷，可以医病，
他有智慧带领教会，
他有智慧来带领教会。
但是一件事呢，就是他做了之后呢，被这个保罗呢就直接在人面前呢是骂他。
可是呢，有一件事他做的被保罗指责，
就是讲到他不应该做的事，
就说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圣经没有详尽地讲究是什么事，
圣经没有很详尽的描述，
但是因为他做错了，其他人也都跟着他做。
可是因为他做了错事，大家都跟着他去做，
所以保罗的时候就说 他不对的地方，
所以保罗就指责他不对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教会的领袖犹太人，或者说在温哥华，全温哥华最出名的牧师，
我们可以想象到彼得当时是一个在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大领袖，就好像想象说是温哥华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保罗是当时一个无名小卒，
而保罗是无名小卒。
哇，佢居然咧喺咁多人面前，哇呢、这个嘅彼得，
居然可以在众人面前去指责彼得。
我哋喺彼得后书，彼得写过一句说话好有意思。
我们在彼得后书里面看到彼得的一句话很有意思。
佢讲咩咧？佢话保罗系我亲爱嘅弟兄。
彼得说：保罗是我亲爱的弟兄。
亲爱弟兄姊妹，若果我哋好似彼得被保罗咁样喺众人面前落我哋个面嘅时候，我哋点样咧？咁
我们看到彼得可以接受无名小卒保罗在众人面前下他的脸。
但是彼得他接受，
但是彼得接受的。
我来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个完全改变，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完全改变的。
而且在彼得一生人里面，他不单止、好像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乃是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是继续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这样。
我就这样在彼得书里面讲到的，说被圣灵充满是一次又一次的充满着他，
让我们在这个彼得的身上去学习，
让我们在彼得的身上学习到，
让他这样被神去充满，
像他那样的被神充满、
被
圣灵充满。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主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求你藉着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
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你，
免得我们得罪了你，
让圣灵时刻在我们心中里面去提醒我们，
让圣灵时刻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完全的奉献，
教导我们完全的奉献，
教导我们依靠你，
教导我们依靠你，
让我们每一日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
让我们每一天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奉主名求，
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